几个段落，让大家读的时候就能够了解，也能够清楚知道那几个段落。有一段落呢，说到以色列人告诉大卫作王，以色列大卫就做了以色列王，这是头一段。第二段落呢，就是说大卫作王之后呢，头第一件事情，他就去攻打耶路撒冷。那时候耶路撒冷城是在耶布斯人手里面，他大卫要把耶布斯人赶出去，才能把耶路撒冷那儿拿回来。他们使耶路撒冷能成为他们的京城，也成为神居所所在的地方，成为神掌权的所在。这是大卫头一件事情所做的。第二呢，就是西兰的王啊，看见大卫已经夺取了耶路撒冷，那西兰的王就是推罗王西兰呢，他就把木头、石头、香柏木啊，还有皂荚木这一切的贵重的木头运到那个耶路撒冷去。大卫建造宫殿，又打发使者和石匠、木匠啊，去做工作，对工作，为大卫来建造宫殿。那大卫从这借着这件事情，他就知道神已经建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他和他的国以色列国都能够得到建立。这是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情呢，就是说大卫呢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生了好多个儿子，差不多加起来这里有十三位。你们熟的就知道。在这个希伯伦呢，生了六个人，加起来他有好多的孩子。这是这一段。第末了一段就说到腓力斯人看见大卫做王了，那么腓力斯就上来攻打大卫，盼望把大卫来消灭掉。所以腓力斯人就打那个腓力斯的大军呢，就到了利法因谷，在那个地方就排练那个队伍，跟大卫来打仗。那大卫呢，他就问耶和华，我上去攻打他可以不可以？那么神说可以，我必他把他们交在你手里面。大卫有了神的话之后呢，他就去攻打腓力斯人。结果战争呢到末了时候，腓力斯人完全失败了。那腓力斯人逃跑的时候呢，就把他们带的偶像啊都丢在了路上。那大卫和他的士兵啊就把这个偶像都失了去。那么这里就停在这里，但是历代志上十四章也说到这件事情。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第十四章就说呀，大卫呢把士兵啊把这个偶像捡去之后，大卫就吩咐他们用火烧掉，完全把它除掉。这是历代志上十四章多了一句话。如果这句话呢是相当重要的讲题的。腓力斯人看见自己失败了，过了一段时间又来呀，第二次来攻打大卫，那么盼望把他希望把大卫啊在那儿再赶出去。那么大卫又问耶和华，他可以不可以上去来攻打腓力斯人？神对他说呀，你可以上去，但是不要一直上去，你要绕到他后面，在桑树桑树林的那后面呢，来攻打他。那么你也会听见呢，在桑树梢上面那个脚步的声音。当你听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耶和华已经派军队啊，已经去攻打腓力斯人了。那这时候你就冲上去。那么大卫就顺服神说给他的带领，他就然后绕到桑树的前面来去攻打腓力斯人。那么他也是听见那一个上校的声音，然后他就上去攻打腓力斯人，把腓力斯完全的打败了。那腓力斯人那么就停下来，不敢再去跟他打仗。这是 这一章圣经啊，这个几件事情。那么这几件事情虽然是零零碎碎的，但是呢也是有连贯的。那么最主要的乃是大卫做以色列王。那么这件事情啊，大卫被高做以色列王啊，这个不是一件偶然的件事，也不是一次的那大卫那个受高就做了以色列的王。他做以色列王也在那里有三次受高。当他小的时候，在家里面呢，撒母耳呢就到他家里面去，带着膏油，神吩咐撒母耳说呀，他要在大耶西的儿子当中啊。七个儿子当中拣选一位，拣选一个人呢做那个以色列的王。那么这是神吩咐撒母耳的。那撒母耳去了之后呢，那么就吩咐到告诉耶西说，是让他和他的儿子们呢都来和他一同来吃祭物。当那个这个耶西在他到了耶西家里面，那么就跟耶西讲，那请他让他儿子也和他一同来吃祭物。那么这个耶西就把大儿子一直到这个第七个儿子都一个一个都带到撒母耳跟前。那撒母耳看见了头一个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以利亚大哥哥身量高大，身子也非常壮。撒母耳以为说这个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王，以为说是这样，但是呢不是的。他人是看外貌，神乃是看内心的。你不要看待外貌是那样高大，身体是那样强壮，但是我不拣选他。那么第二个也是他，第三个一直到第七个神都没有拣选。那撒母耳就奇怪，神想过来在耶西儿子当中拣选一位啊，那做以色列的话为什么都没有呢？那么就问耶西说，你是为了儿子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呢？那么耶西就说都在这里，不过呢还有一个小的。那么这个小的呢这个我叫他去放羊去了。好像他不会的，他也不好像他的父亲对他有点轻看，觉得这个孩子不能够做什么，也不能够见贵宾，那么就让他去放羊。所以他几个哥哥们都在家里面，只有他出去放羊。那撒母耳就说，你要找他来，你若是不找他来的话，那我们就不吃饭。耶西啊只好就把大卫召回来了。等到撒母耳一看见大卫的时候，你们还记得那几句话撒母耳怎么圣经怎么说的呢？他看见大卫啊怎么样，面色
光
红，
容貌俊
美。这个还有呢，
明清秀，
眼目清秀，这是形容的大卫面色光红，容貌俊美，不但这样，并且眼目清秀。这三件事情呢，都说出这个大卫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那么，说他这个面这个面色光红，就他身体很强壮，那么这个里面的力量啊很充沛的。那第二呢，就说他容貌俊美，他呢这个容貌俊美和这个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看人的外貌如何，但是圣经里头在特别在旧约说到容貌俊美的时候，就说出他这个人呢是怎样的，他性格是如何，他的性格是这样温柔，这样谦卑，这样忍耐，那么就像他的外面所显出来的样子一样啊，容貌俊美，双目清秀，就是说他眼睛啊是单纯的。若是眼睛是复杂的呢，狡猾的呢，那双目就不会清秀的。既然双目清秀，就是他是有单纯的一个心的，眼睛是明亮的，心也是单纯的。那么这是说到大卫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说神是看人内心的，从他的外面呢就看到他里面去了。撒母耳一看见他呀，那么耶和华就说，这就是我说要高的以色列王。那撒母耳就把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啊，那么就设立他做以色列的君王。这头一次受膏， 那么这一次受到呢，就是大卫要得到一个做王的权柄，因为他是神所高的，所以这谁也不能更改的。神所高的，就神所立的君王，他不仅是有那个君王地位最主义主义最重要的，那是他有君王的权柄。所以在诗篇第二篇，当列国都起来反对的时候，列国都起来那在那吵闹的时候呢，神说呀，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圣山上了。神已经设立他的君在锡安圣山上，那就是大知道大卫说的。当然在属灵方面也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神是主耶稣基督神所设立的君王。那么大卫也在以色列人中间是神所设立的以色列的王，这是大卫头一次受膏。第二次呢，是大卫要经过一段时间讨忍耐，在哪里啊？这个经过多少的难处，他等到扫罗和他全家差不多都过去的时候死掉了，那么只剩下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以实婆色还有米非婆色，还剩下两个儿子了，让他这个扫罗家呀完全一个衰微下去了。那么扫罗虽然当然逼迫大卫，但是到有一天呢，扫罗也过去了。这时候呢，大卫就问神说，他可以不可到以色列中地区？他说你可以，神说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到希伯伦。大卫就到希伯伦去了。虽然说他可以到希伯伦去，但是我们看见大卫所有的行动都是在那儿求问神的，不像我们今天呢，我们喜欢到哪里我们都哪里，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虽然蒙了那么大的恩典，神是在那与我们同在，时常都与我们同在，在多少时候我们随着自己意思而行啊，没有求问神。特别是当我们平安稳妥时候了，这还需要祷告吗？不需要祷告，我就去就是了。我们常常是非常随着自己意思而行的，那就看见我们虽然有王，但是我们里头神在里头得不到地位。所以大卫不是这样一个，大卫乃是求问神，我可以不可以去那么以色列中间呢？神说你可以，到什么地方去？到希伯伦去。那大卫就是顺服神到希伯伦去，不是他自己要去的，乃是神说命令他去的，答应他去的。那是这个到了希伯伦之后呢，他就在那里啊，犹大人，希伯伦呢是在犹大那一个范围之内。那么犹大人呢就起来，我们知道犹大这个生以色列就雅各有十二个儿子，那第四个儿子名字犹大，同一个叫流便，第二叫西缅，第三是利未，第四就是犹大。那么犹大呢，当他们到了到了迦南地伸手应许之地时候呢，神就把这地啊就分给十二个支派。所以犹大呢是在最南边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希伯伦就在那个范围之内。当这个大卫到了希伯伦之后呢，那希伯伦的那个长老在那里要负责人呢，那许多领首领们呢，他们就到大卫那里去做高大卫啊，做犹大王，让大卫在犹大那个范围之内来做王，让大卫做犹大王。那个不是大卫要求的，也不是大卫勉强他们做的，而是犹大人自动自发的，他就在那儿高大卫啊做犹大王，大卫做了犹大王，然后在那儿做王啊，做到七年零多少零六个月仅十九的时间。那么到了过了一段时间呢，然后呢，那么以色列这个长老们就是全整个的那个以色列国不仅是南边北边所有的以色列国，那些长老们都来呀，来搞大卫作王。这是在这一段章里的说的，大卫第三次被告就是做以色列的王，那现在呢，他在做了全国的君王。 所以这一章呢是非常重要的，就说到大卫做王的开始。虽然他早就受膏了，有了做王的权利权柄，但是呢他的神没有还没有带他实际的都坐在王位的上边，那时候的王呢仍然是扫罗在那做王，那大卫那在服侍所服侍扫罗，开头呢那大卫从服侍扫罗，就因为扫罗他有病有难处，那个常常啊恶魔呀会降在扫罗的身上，扫罗就胡言乱语呀、啊、就是被恶魔抓住了，就胡言乱语，他非常痛苦。那么别人就建议啊，说找一个青年人呢、啊，会弹琴呢、啊，他一弹琴呢、啊，不就把魔鬼赶走了？那么他们就替他扫罗去找，结果找到大卫啊，就把大卫带到扫罗跟前了。大卫就是会弹琴的、啊，啊，他是。扫罗一看到这个孩子，扫罗非常的喜欢，并且当恶魔来的时候，大卫就弹琴，一弹琴呢，这恶魔就跑掉了。那么过一段时间呢，那恶魔来了又来了，扫罗大卫再弹琴，一弹琴，那个恶魔就跑掉了。那这个弹琴呢，这恶魔就跑掉。当然了，这个是。弹琴是很重要的一点事，但是我们这个要知道一点，弹琴就等于赞美，就是我们的赞美，唱诗在赞美，弹鼓瑟弹琴在赞美也罢嘛，我们的一种来赞美，这个赞美啊会胜过仇敌的。很多时候了，我们神仇敌会在我们里头做工，仇敌会在压制我们，仇敌会在里面捆绑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挣扎也是枉然的。到这时候，你就不要再挣扎，也不要再祷告了，祷告也没用处。那时候有一个工具，有一个兵器，就是赞美。一赞美，仇敌就失败了。所以我们的赞美会胜过仇敌，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做个祷告的人，我们要更要学习做个赞美的人，赞美耶和华，赞美神，赞美我们神，一赞美那个仇敌啊，就从我们身就跑掉了。所以大卫他就有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本能，属灵的一个恩赐。他这一弹琴呢，恶魔就跑掉了。所以大卫在那儿服侍扫罗呀，扫罗心里非常的高兴。那么这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呢，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了，大卫又回到家里面去看看自己父母亲呢。那么然后呢，也到我们去看看他的羊群到底怎么样，说牧羊的几个羊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有一次，他的父亲就跟他说：“那你到战场上去看看你哥哥们情形如何？他们正在跟菲利斯人打仗，不知道他们身体到底平安不平安呢？”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到底如何，你去看一看，回来就把我信给我。那大卫啊，听从他父亲的命令，就到了那战场上面去，那么去看看他的哥哥，也带着许多的食物，也给这个扫罗，也给这个千夫长，也给他的哥哥们带东西去，那么去看看他。正好看的时候，正好碰着那个菲利斯人，在那打仗。在打仗的时候，那菲利斯人中间出来一个人，叫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叫哥利亚。这个哥利亚身量非常高大，那个人呢，这个非常健壮，一个身上都穿着盔甲，那手里拿一个枪啊，光枪头啊就600克了，所以啊，这个他是一个很这个厉害的一个战士，出来跟以色列人挑战。以色列人看见哥利亚呀，吓得不得了，大家都跑掉了，有的藏起来了，藏在洞里头了，扫罗也不敢出来了。这哥利亚一直在那儿呢，就向他们挑战，就是说你们出来中间出来一个人来跟我打仗，来跟我打，都是我把他打败了，那你们就做我们奴隶；如果他把我打败了，我们就做你奴隶，挑战。并且也在亵渎耶和华，辱骂耶和华。那么 这些话呢，以后大卫都听见了，大卫心里非常的焦急，看见没有一个人呢出来跟哥利亚那儿去打仗，所以大卫就说我要去跟他打仗。那么他们说，他们就把大卫带到扫罗跟前了，说他要去哥利亚去打哥利亚。那么这个是大卫，扫罗就说你不能去啊，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能去呢？这个战士啊，他受了多少年的训练，他你不能去啊，你不会打败他的，你不能去。他说我去，他说我在这个狂野牧羊的时候了，曾经啊那个把狮子把熊啊都撕碎掉了，那这个这个力量算什么呢？可以去打他。那这个有时候狮子来了，羊熊来了，把我的羊啊叼了一只走了，走掉，我就跑上去，我就把他这个胡子抓住，把羊啊从他嘴里头把他救出来，然后呢，他若是要攻击我，我就把他撕掉。他扫了一听哦，你这样了不起啊！好了好了，人家愿意这样的话，那你可以去跟他打啊。那么你好吧，那你就去吧。扫罗就把所有的战衣啊，扫罗的战衣啊，什么东西盔甲呀，都脱下来，都给大卫穿上。大卫穿上了，并且把刀呀挎在腰间呢，走着走去走不动。这个盔甲呀太重了，别也不习惯，所以大卫说我不能穿这种呀，我穿上之后我没法走路。那么他就脱下来了。那大卫呢就从溪里河里头就跳了五块石子啊，拿个甩击石就到战场上去了。这哥利亚一看一个小孩子跑上来了，他还是很一面很惊奇，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很受羞辱，这个让小孩子来打我，来跟我打仗，他们都不敢来的。那么就是说你到上场干什么？你拿棍子来赶我，我也不是狗，你怎么拿棍子来赶我呢？那么大卫就说，你打我是靠着刀枪剑戟，我打你是靠着什么？
万
军之耶和华的名。这个利亚就是跑上来了，大卫也迎上去了，结果大卫把甩石机拿起了一个狮子一甩呀，甩过去，这个狮子正好打在哥利亚额上面，跑到脑子里头去了，说哥利亚一下子完全死掉了。那大卫身上没有刀，大卫到了哥利亚那里，把他的刀拔出来，把哥利亚头带砍下来了，然后拿着头去见扫罗去了。所以大卫把大哥利亚打死了，那真是以色列人高兴的不得了，那些妇女们都是欢欢喜喜出来要击鼓跳舞啊，那咱庆贺这件事情啊。那么就是一面庆贺一面唱诗歌，一面唱歌，唱什么歌呢？是大卫杀死
扫罗杀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越唱他们越高兴，越唱的声音越响亮，给扫罗听见了，扫罗心里不高兴，扫罗怎么把万万都给你大卫，千千给我，那现在只剩下王位还没有给他了，那这怎么行呢？从那时候开始啊，扫罗就嫉妒大卫，要他从心里头就恨大卫，要把大卫杀死掉。那么你要做王吗？我把你杀死掉，你看怎么做啊？大卫扫罗为了保持自己的那个权势，保持自己的地位啊，他要把大卫杀掉。虽然是这样对待大卫，但是大卫完全顺服，忍耐，顺服啊，都没有反抗。那么就是开端服侍扫罗。开的服侍扫罗呀，也是欢欢喜喜的服侍，没有想我是谁所立的君王啊，大卫竟朝我做以色列王了，你现在让我来服侍你，给你做弹琴的，那这是啊，这个不可能的啊，绝对不可能。但是他不但是没有埋怨，也甘心乐意当然服侍扫罗。什么时候扫罗需要什么恶魔来了，大卫就去弹琴，弹完琴之后恶魔走掉了，大卫就可以休息了。所以大卫在服侍扫罗呀，真是啊，那个百依百顺的，
那个从没有一点的埋怨，也没有一点的反抗，说大卫实在是一个在神面前一个忍耐，在那里依靠仰望神的一个人。若是我们的话呢，我们就是我才是真的君王了，你是王，这是过时了，我才是神所立的那个现实的君王。你现在坐在宝座上，你吩咐我做这个做哪一个？那我应该来吩咐你的，你也该听，你应该先从宝座下来，我要坐上去。大卫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大卫虽然是神所立的君王，但是他看见说，不是用他的方法，也不是他的那儿争，也不是他那儿吵，也不是他在那儿做什么，那么才得着那个王，神才把他带到王位上面，乃是神主。神既然是神所设的，神自己会成就的。多少时候了，我们看见神实际上这样做，但是我们用自己的手段了来成全了神的事情，那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错了，错了，我们没有学习，没有忍耐，等等。后神在那儿做事情，所以神决定了一件事，那我们知道了，我们不能够用自己我们的方法来成全那神的心意，我们必须等候神，神怎样吩咐我们，我们就怎样做。所以大卫的忍耐等候，他虽然是一个君王，但是他学习忍耐等候，一直在忍耐等候。那么虽然有几次他可以把扫罗当然杀掉，他把扫罗一杀掉之后呢，那么他就可以做王了。跟随他的那600人呢，其中也都赞成说，把这扫罗杀掉，一杀掉就可以了，我们都可以出头了，我们都可以得释放了。但是大卫不肯，大卫不肯。他为什么不肯呢？并不是大卫怕扫罗，但是说大卫，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是神所高的君王，我必须要顺服他。虽然我也神也高过我，但是神没有让我坐在宝座上面，神还是让扫罗坐在宝座上，所以我要顺服扫罗。所以大卫他是一个忍耐等候，并且是一个那样谦卑、那样顺服神的人。我们这些都是我们所该学的功课。我们不是要做王吗？将来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做王吗？我们不是盼望那这些事情吗？这不是我们那个将来的荣，我们荣耀的盼望吗？我们既然有这个盼望，我们就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推到宝座上面去。我们总是要等忍耐等候神在做事情，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时候，到了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时候到了，神自己会做的，不要我们去做，不要我们去争。多少时候有时我们去做着阵亡，多少时候也不过争着出点头，多少时候也争着一个理由，好像我们理由啊，我们为着一个理由当然争来争去啊，吵来吵去，也不过是个理由，就是这事情吵对了，争对了，最多人家说好，你有理，你有理，那你要算，你有理，你又算什么？你只说你有理，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是不是？但是你这样一争啊，把那个生命就丧掉了，把那个主的同在就死掉了，所以那才是最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不要争，我们看见说。我们不论怎样有理，那神自己会做事情的。到了神的时候，神会为我们伸冤；到了神的时候，神会我们报屈的。神自己会来成全一切的事情的。所以我们只有等候，只有仰望，只有学习忍耐，学习做谦卑，顺服和等候神的人。这是我们说该学的，像大卫一样，只有这样，那他才能够坐在王位的上面。大卫不仅是在扫罗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扫罗死了之后，扫罗儿子三个儿子，主要的三个儿子也都死掉，就剩下两个，一个是很懦弱的米非伯设，伊斯伯设，还有一个呢瘸腿的米非伯设。那么这两个是虽然是扫罗的儿子，但是已经不能称什么气候，也不能做什么大事情了。虽然剩下这两个，但是大卫仍然自己不做什么事情。大卫就是到希伯伦去，到以色列去，还要求神呢，他仍然 祷告，所以说没有说是你必须要祷告我才能，神没有这样说，他是大卫的祷告，主我去以色列中间可以不可以，我在那里啊，就是我到哪里去呢，你去可以，你到西布伦去，神怎样说他就这样顺服。大卫是在那里跟随神带领那个人，虽然他可以起来，他说现在扫罗已经死掉了，你们已经没有以色列没有王了，那现在我又来做王，因为我神已经设立我呀，那个做王撒母耳已经高过我，从小时候就高我，那做王，并且我也有能力来率领以色列人。大卫没有这样，那么虽然是按照实际来说呢，那就真是需要一个王啊，去来领导以色列人呢，才能够争。说扫罗过去王没有了，没有失去领导了，那整个以色列都散漫的，是一个一团散漫的人，没有法征战，也没有力量了。大卫实在是可以趁机而起，趁着那个机会啊，起来干而征战，但是大卫没有利用的机会，也没有起来。他不过是问神到什么地方，神说你到西布伦，他就住在西布伦，什么都没有做。到了西布伦之后呢，刚才说过，犹大人呢就自动自发的来告诉他们，他做这个以色列的王，做犹大王。那么他就，你既然告他，那他就接受。所以说第二次受告，就犹大人呢告他做王，不是他自己要求他们来告他的，是犹大人来告他的。那是一个，那么既然是神让这些人来告我，那他就做犹大王。那么但是还不是以色列王。那么直到到了第五撒母耳下第五章的时候了，这时候这个亚尼尔人拦住过去了，以斯弗瑟也过去了，那么两个军长啊也受了审判了，
是。
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上来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说到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经过许多的年日的，也经过多少的时间呢？大卫从来没有强迫自己要做什么，也没有炫耀说我一定要坐在王位上，我一定要掌权。现在扫罗已经过去了，现在天下是我的，是我的了，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在安静，一直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的时间。他等到神的时间到了，许多难处、许多问题，神都在解决了。他的时间到了，现在呢？他大卫就坐在宝座上面，做以色列的王。不仅他里头平安，整个以色列国都平安，都安息，没有难处，所有难处神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到了神的时候，神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神的时候是最美的时候。所以我们总要学习做个等候神时候的人，不要自己在那里啊随便啊做这做哪一件事。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到末了，我们都会后悔的。只有等候神的时间呢，神的时间到了，神就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的时间到了，到这时候了，就看见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我们这样子，那都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里头就满了安心，没有什么惧怕，也没有什么觉得亏欠的，那我们里头就满了安心。这是我们今天该学的一个忍耐等候。忍耐乃是做王的记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说，我们若是和他同死，也必和他同活。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他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能忍耐，就必与他一同做王。所以忍耐乃是做王的记号。不是我们若能忍耐，那个能字是没有的，我们若忍耐，就必与他一同做王。那就说到那个做王啊，乃是忍耐，借着忍耐而达到的。不但这样，并且解冻那个忍耐是做王的一个标记。若是你是神的君王的话，你总是训练你啊，要学个忍耐的功课，然后你才能够做王，然后你才能掌权。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但是这许多事情呢，许多时候我们那儿是很多人呢，是为了一点名誉地位利益那儿争，很多人呢，为了他权那儿争，特别在教会当中啊， 在这争上去，争权夺利，世界是在争权夺利啊，为了争权夺利要自己有权势的话呢，不惜牺牲别人，那别人再也受受亏损都在所不惜的，那只要我自己得到地位了，只要我自己有权了就可以，就是世界的人。那世界儿女能不能这样呢？神的儿女像大卫给我们看见，是那就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是不争的一个人，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乃是忍耐等候的一个人。要知道权柄不在于你这，权柄都是出于神的。罗马书第十三章权柄这样说呀，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有的权柄人人都当尊重，因为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权柄不仅是出于神的，是神所安排，神所命定的，并权柄设定就是神的自己，只有神是权柄，除了神之外没有权柄，只有神是权柄。当然那些世界的人呢，做官的那些掌权的，他们虽然里头没有神，他们也不相信神，也没有神的成本，也没有神的地位，但是呢他们是神所设立的，他们是神所安排的，既然是神所设立神所安排的，为了尊敬神的缘故，我们要学习顺服，说我们要顺服地上那些真正的掌权的，我们也顺服那些纳税的，他说纳税我们就该把税给他，因为这是他说是神所设立的，神所设立他们是收税的，我们就来做一个运到顺服神的缘故，我们该纳税的该纳税，我们该纳粮的我们纳粮，我们做一个顺服神的人。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呢，虽然没有这个地位的问题，但是呢在教会里头是有属灵的问题的，教会所有的权柄在教会里头，那个权柄完全要认识是神所设立，就是神的自己，这第一。第二要认识那权柄啊乃是生命的啊，出于生命，从生命从里活出来了，那叫权柄。只有神是权柄，神是生命，那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活出来了，那就是权柄。所以不是你地位，你的地位是权柄，在教会当中没有地位的问题，在教会当中也没有阶级的问题。主说你们都是弟兄，你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你们只有一个父子，就是基督，你们只有一位教师，就是圣灵。所以我们都是弟兄，所以在教会当中呢，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那我们都是一样的。那么在我们中间，那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既然都一样的，谁也不服谁，谁也不听谁，那是不是混乱的情形吗？不混乱。为什么不混乱呢？虽然我们都是弟兄姊妹，但属灵生命不一样。有些属灵生命是老练的，有些属灵生命是幼稚的。那老练的人，那从他身上那个或属灵生命就彰显出来多一点；那幼稚的人，从他属灵身上那个属灵生命就彰显出来少一点。那么多一点少的呢，应该顺服的多一点的，不是顺服这个人，乃是顺服那个他身上所活出来的、所彰显出来那个属灵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就是权柄。也是因为我在上海时候呢，李弟兄说，如果不坐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外面好像是没有什么阶级，也没有地位，也没有什么职务的问题。那么我们里面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坐在一起为这个圈子，我们坐在一起，我们里头就知道谁是在我前面，谁是在我后面，谁是我应该顺服谁，我是应该这个帮助谁，应该扶持谁。那我里头知道没有人任何人安排，但是我里面知道，那个知道什么知道呢？就是我的生命，我知道我的生命是这样做， 那么他的生命是哪儿的丰富，我应该顺服；他的生命是哪儿老的，那是我的大哥，那是我的大姐大姐姐，我应当顺服的。那我的生命是这样，还有比我幼嫩一点的，我应当爱他，爱护他们，应当保护他们，应当扶持他们，应当供应他们，要喂养他们，那是我的该负的责任。我们在一起时候了，我们俩都有这样一种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作为有要有权柄，第一就是权柄是神的事，只有神是权柄。第二，那权柄哎属灵生命，属灵生命活主活出来的，那就是那个权柄。这是我们今天对权柄啊该有的那个清楚的认识。在教会当中，没有地位的问题，也没有职务的问题。好像你安排我，我做负责的地，我做负责人，那我就用职有个职务了，那比你的职务大一点，那我就该用管理，那也不是这样子。哎，如果是没有属灵生命，没有不从你的活出来，你没有属灵，属灵生命是幼稚的，你在教会当中还不过是个小弟弟，不过是个小妹妹，就是你不是要去那儿去管人，你乃是当然是需要人的爱，需要人的保护，需要人的看顾，那你是一个小弟弟小妹妹。所以不在于我们地位，也不在于我们的职位，也不在于我们受的教育如何，也不在于我们蒙恩德就年数到底有多少，乃在于那个属灵生命从里头活出来有多少。这是权柄，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就是大卫一直在那儿等候着呢，那个属灵生命，那个做工的生命从里头活出来了，学了功课了，从里头活出来了，那他才身材身体时候就到了，就把他带到宝座上面。这是头一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大卫去攻打这个耶利撒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那这耶路撒冷乃是神所命定啊要设立他名字的地方。哎，在这个神命记里，那可能是在十二章第四节里，所以十二章
第四节
啊。
你说生命
经，生命经那里可能是十二章，记不太清楚了。那里呀、这个神界的摩西呀、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从前呢，你们在旷野里面呢，你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献祭的，但是你们到了神所应许之地啊，你不能在什么地方都献祭，不能这里也献祭，那里也献祭，那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是有祭坛的，只有地方可以献祭的，那就是神所指定的那个地方，那你们要在那个地方去献祭，你要在那个地方那儿敬拜神，就是在神命记就已经告诉他们的。那过了400多年呢，没有人知道神所指定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么他们到了以色列，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了，开头他们以为是示罗，结果到末了看见不是示罗，不是神所指定的地方，但是没有人清楚地知道神所指定在什么地方。说到扫罗作王的时候呢，那时候呢，那大家都不知道那个什么地方神所指定的，那个、神所指定什么地方嘛？那扫罗就设立一个自己要有首都了，他就把他自己的地方呢，基比亚呀，他老家那做首都了，是常常的做基比亚那地方。那么实在说基比亚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并且那个地方的人呢也不是很好的一般的人，那个不是神所设立的，扫罗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只有等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大卫要知道神所设立的他安置他名的地方，神所设立那个他的居安置他居所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你说大卫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 因为大卫和主的关系，然而亲密，他时常和神有交通的，所以在交通当中呢，神就启示给他，耶路撒冷乃是他所指定地方，耶路撒冷乃是以色列敬拜、敬拜的中心的地方，耶路撒冷乃是以色列先进地方，可能神说的。神的指示给他，那既然这样的话，说他一做王呢，头一件事就是攻打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那时候是在耶布斯人手里面，那么谁也想不到是在耶布斯手里，怎么能够设立那个神的居所呢？怎么能设立神掌权的所地方呢？怎么是掌权的地方呢？那么耶布斯人呢，很强盛的一般人，以色列人差不多400年之久时间没有把耶路撒冷往这儿打下来，耶布斯人一直住在耶路撒冷。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很多地方他们都得着了，但是耶路撒冷他们得不到，没有在他们手，还是在耶布斯人手里头。所以大卫夺王之后头一件事情，他要去打耶布斯人，他要把耶路撒冷当然攻打下来。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指定的地方，是设立他宝座的所在，乃设立他那个居所的居所地方，设他名的地方，那意思是献祭的地方，意思是敬拜的地方。那么这是因为这缘故呢，所以大卫不管怎样的危险，不管怎样的艰难，他总要把这个打那个去把耶路撒冷攻打下来。因为攻打耶路撒冷并不是一个军事要地，也不是一个交通中心，也不是一个这个生活呀、这个物资啊那一切中心。它那个地方是在山上的，四围又是一个被山呢环绕起来的，所以做交通的中心呢很不方便。因为地理关系啊，没办法做交通，也没办法做人的生活呀，人的这个人的行动，那一切的那个行政的东西，不那是吧，不大合适的。那么，但是神，这是神所拣选的，是神设立他名地方。说既然是这样，说也那个大卫就去攻打耶路撒冷。说你说为什么大卫头一件事情就是攻打耶路撒冷？就是遇到这样，不是为了要有交通中心，不是为了要这个要一个首都，那么一个行政啊，或者是一个生活的一个中心，不是的，乃是因的，这是神所指定，是设立他名的地方，这是神所指定，要他的宝座所在地，所以啊，他就去攻打的地方。当攻打地方，这地方是很艰难。很不容易的，我们刚才说耶布斯人呢很强盛的，并且耶布斯人很难的把他们赶出去的。当大卫去打他们的时候呢，他说你来打我们吗？那你若是把我们中间瞎子瘸子赶出去的话呀，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地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人来防卫，只要有瞎子瘸子在那防卫就可以了，是不是？你就进不来的。那大卫也行，他说好，你先瞎子，我们不要把瞎子瘸子赶出去不行的。那么大卫就在那儿奋勇的在去征战。大卫为什么有这样勇敢？为什么有这样力量呢？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说前面那句话呀，不要忘记，耶和华与他同在，神的同在就是他的力量，所以他就有胆量，也有力量的去攻打。他说谁愿意把谁愿意上耶路撒冷去把我说恨不得瞎子瘸子他赶出去。结果月牙说他要上去，结果月牙就上去了，结果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呢攻下一块一个地方，一个滩头地，一角就攻下来了。那角了就做了他们的一个根据地，就做了他们这个保障。所以这个地那个地方就成了大卫的保障。那一角攻下来了，其他地方了都不需要再攻了，因为已经完全的在他们控制之下了。所以把耶路撒冷完全打败了，那大卫就得着了耶路撒冷，那做他的一面做他的京城，一面做神所居立神名字的地方，也得到神敬拜 一个中心。那么这是这个他的耶路撒冷。那么他既然他把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了，那是很艰难的一件，很不容易一件事情。但是神因着神的同在，那他得到了，所以这就成了他的一个印证。印证啊，神是已经是要设立他做以色列王了。若不然的话呢，那耶路撒冷打不上来的，四百多年以色列都没把他打下来，怎么现在能够打下来呢？那而且耶路撒冷并没有改变呢，他们的防御的力量更加是增加了。为什么大卫能够做呢？因为神印证大卫要做以色列王，说大卫就相信神已经立他做以色列君王啊，不只是他们这样相信，以色列南下，甚至呢，他四围的那个国家呀，那个别的国家也相信，所以有推罗，那叫腓尼基，那推罗王又叫
西兰
那都就是往西兰呢，就能把自动的就把木最好的木头香柏木了，还有皂荚木啊，能运到耶路撒冷去，能然后是把石头运到耶路撒冷，也把这个工匠呢、木匠呢、石匠也都打发到耶路撒冷，为大卫来建立啊这个宫殿。他第二个印证，不仅是这以色列人呢，大家尊他高他作王，并且呢，连他四围的国家呀，也在来印证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得到第二个印证啊，就是神是设立他，神要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他已经坚定的相信。神的旨意啊，就要他做以色列君王，他心呢就更加安定下来了。并且呢，不仅做以色列王，也做以色列国民，使以色列国呀在兴旺起来。因着这个缘故呢，大卫就有点失败。你知道我们呢，在得胜时，我们在胜利时候呢，有时候也会软弱的。我们最刚强的时候，有时候也是会软弱的。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现在都很顺利，就没不会软弱。我们都很刚强，不会软弱。我们人呢，常常是靠不下去的。所以下面一段就讲了大卫在耶路撒冷呢，又设立妃嫔，娶了好多的妻子，生了好多的孩子，是吧？那么你说这不是人丁兴旺不是很好吗？但是你要知道啊，神不大喜欢这件事情的。好像是在也是在申命记14:12，反正这两个地方不是那个是14:12，里头也说到这件事，那君王啊。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神明明当嘱咐，不要为自己多立妃嫔，因为世界的王就是这样，世界王一做王了之后，就立很多的妃嫔，那这个好多的妃嫔，那么世界王都是这样，那我们不要笑话世界，说神的百姓啊，神属何无神心的王啊，神明神父呢，不要多立妃嫔，因为恐怕你们日后啊。然后会受到很大的亏损，但是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又是他的软弱，所以我们在刚强当中我们还是会软弱的，我们在得胜当中我们还是会失败的，所以我们走这条属灵道路要很小心很谨慎。那么大卫这样，大卫多立妃嫔生了好多孩子，从外面来看好像是很好，但是到末了的结局呢，我们不到末了的时候了，我们看见多少的家庭的难处都是从孩子起来的，甚至于是他的一个儿子啊，把他赶出去了，不仅把他赶从耶路撒冷啊，从王宫里赶出去了，别做了很多羞辱他爸爸的事情啊，并且自己要自己做王，那么让他要把他父亲再杀掉。真的是到大卫这儿逃难了，非常悲惨的，不是别人来抵挡他，别人来攻击他，那是他儿子 你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他的儿子在做这件事情，家庭里头也多少的问题，产生多少的难处。那么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一个儿子，到末了时候他要说了门做他的儿子，接续他的王位，就另外一个人呢，亚多尼亚就起来说，我要接他做王位，就为了自己立了多少的人呢，来跟随他，也请了多少的大臣呢，那为他庆贺。结果到那儿弄得也是乱七八糟，所以看见说大卫的环境啊不太好啊，所以呢你说他不就从他家里头而产生出来的？那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所说定规的，多理非变，所以我们要放纵情欲，太能按世界的话呢，到末了总是吃到苦头的。还都以为说好像是我应该的，我得胜了，我孩子我没问题，我可以这样做。是的，别人不敢说什么话语，但是你说那个顺着情欲撒种的，总是从情欲生的受败坏的，顺着圣灵撒种的，才能从圣灵受永生。你种的什么东西，你收益就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小心，种什么是种呢？你的话语是种，你所做的事情就种，你每做一件事你都在撒种啊。你顺着撒圣灵撒种呢，还顺着情欲而撒种呢？若是顺着情欲撒种，那么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就受永生。所以我们要看我们说的话语如何，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表现的态度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在撒种，一直在撒种。撒种之后不是说你撒完了就算了，种子撒进去了它还会长出来的，比如长出了钱币的收成可能是30倍60倍有100倍，那么大的那么多的收成，若是百收百坏的话，你所收的都是30倍60倍100倍，我们吃不消了，是不是我们都受不了呢？所以我们要不要有这样的败坏的收成，我们要小心撒种，在话语上要谨慎，要撒种，要在行事为人要撒种，要谨慎，要知道我在说的话就不是在撒种，那说的话就是在那里呀、啊。这个我所做的事就是在那里，行事为人就是在那撒种，将来都要受败坏的，所以我们要小心，要谨慎啊，不要做一个这个撒顺着情欲撒种的一般人。这是这个第四段
最后一个了，
第五段就是非利士人征战。非利士人知道这以色列人知道大卫作王了，他们就是要起来要把大卫要赶出去，因为非利士人一直要控制以色列国的，但是现在大卫起来之后啊，他们要赶出去。扫罗他们把扫罗杀掉了，那么他们要控制以色列国，他们在北部当然控制了以色列国，南部他们也要控制去，他要把整个以色列国控制在非利士人手里面。大卫走王时候，他们就是要来攻打大卫，因为他们野心呢没有在消失掉。那大卫在这时候说，我一定很强盛了，神也与我同在，我就去和他征战。大卫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知道不是的。大卫这样做呢，就问神，我可以不可以回去打仗？你要不要把他们交在我手里的？神说你可以去，我要把他们交在你手里头。结果就去大卫去，靠着神的话语就去打仗。所以我们生活的行动，你有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保证，神的话就是我们支持我们的力量。有神的话语，那你就放心了；没有神的话，那就靠着自己，要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件事情都学习做一个祷告人，不要以为说自己可以了，自己强盛了，那自己能做这能做哪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我们什么都不能，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是依靠神的一般人，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 我们的主才是葡萄树，葡萄树的枝子若不结在葡萄树上面，就不能结果子，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主的，每一件事都需要依靠主，祷告主，主主的主，你的意思如何？你要不要我说？你要不要我做？你要不要我这样子？你要不要那样带领我？清楚主的意思，照着主的话语去做。我们我服侍主四五十年，最宝贝的一件就是有了主的话语。每一次我们那在讲台上服侍的时候，那有主的话语，也都叫放心壮胆；没有主的话语，就提心吊胆。那么总是要有主的话，有主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心了。不仅在话语上面、服侍上是这样，在生活上面，都需要有主的话语。他是信实的，他怎样说，事情就怎样的成就。结果大卫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完全失败了。他失败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征战呢不是用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用属灵的那个恶魔在征战。
嗯，
所以非利士人不过是外面的一般人，就是呢，在那背后乃是撒旦，在背后乃是那执政掌权的那个邪灵。在他背后，所以他们虽然失败了，但是他们有个轨迹，就把他们带的偶像啊，统统丢在路上头了。这偶像当中，金有金的，金子做的，银子做的，金的偶像、银的偶像，若是木头、石头做的，他们不愿意带在身上的，他们总是带一个最宝贵的金的、金的、银的带在身上，并且把金银都丢的满地都是金银，那你羡慕不羡慕啊？若什么我们通常都很羡慕，都去捡呐、啊，去抢啊，是不是？就把偶像都抢了，口袋里头了，装到口袋里都带回去了。以色列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就去捡这些东西，但是结果呢，大卫就吩咐他们要把这东西怎样焚烧掉，都完全把它毁坏掉，一个都不要存留。我看了一篇见证，就是在中信上看到一个姊妹说。弟兄所做的见证，当然他带了一个人得救，那个他的朋友带着把他朋友带得救了，得救之后呢，他的朋友本来是拜偶像的，然后他的朋友就说，那我这些偶像啊，满屋子都是偶像，这些偶像怎么办呢？啊，好吧，这些偶像丢了也可惜了。那因为很多东西是瓷的，很多东西金的，很多东西银的，很多东西都是很雕刻的，很宝贵的。那丢掉也可惜，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跟那个道士啊，道士，你们懂不懂？和尚道士跟联络呀。那我这些偶像都送给你好了。道士就很欢迎啊，那么多偶像啊，都很值钱的，结果他就通通接受，就把都送到那个道士那地方去了。他以为是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也是好吧，就送给他了，不要了，都丢掉，走了。结果呢，丑劣的规矩，从那时候开始啊，就看见他家里一再一倒一难，去都难，就一件一件立到他身上。慢慢以后他就清楚知道，不是要把他送给别人，那是要把东西啊
毁掉、
毁坏掉。
嗯，
不管他是金的也好、银的也好，把它毁坏掉。
嗯，
就是像一位这个王天基丁带一位蒙恩得救，那位是很有钱的一位这个老总的太太，那他有一个很美丽的雕刻的一个什么什么偶像，玉的一个偶像，他实在舍不得把它丢掉，也舍不得把它打碎掉，那最好是到现在他信主了不要了，他最好送给别人当孩子，那么有人情嘛，他这样做，但是好像是结果是他祷告的时候主就给他看要把它打碎掉，他就把那个玉的那个偶像完全打碎掉了，不许打碎掉了。这是我们对仇敌该有态度，你若是给仇敌留地步的话呢，那 常来总是找麻烦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偶像就是那雕刻的那些木头石头或者金的玉的那个时候雕刻的那些偶像，很多时候世界上地位了名誉了钱财了都是我们的偶像啊，名誉了我们连甚至连我们自己啊都是我的偶像。因为姊妹，这些偶像你不是在保留它，你要把它打碎掉，必须把它要摔碎众偶像，
是
要把一切偶像都给它摔碎掉，那仇敌道上再也得不到地位，和仇敌一刀两断。而这样的话呢，那我们才能清干干净净的走那个所谓的道路。所以这是我们说来学的功课。那么甚至我们所交的朋友，我们所有来往的那些人呢，我们都需要不洁净的都需要除掉啊，好像我们走路时候不至于手颤的，若是不除不肯舍不得的话呢，那到末了时候我们还我们得吃很大的亏，受很大的损失。因为这些不是人的问题，不是偶像的问题，这些乃是背后仇敌的问题。仇敌借着这些偶像，借着这些人事物来控制我们，辖制我们，叫我们在树林网上的不能在那儿跟随主啊，也不能干干净净的在那儿过树林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呢所该学的功课。那第二次是非利士人又来打仗啊，头一次打失败，那第二次又来了。来了之后呢，那神说他又去祷，大卫又祷告，说神，神让他，你不要直接上去，你从那个桑树后面呢绕过去，从后面去打。若是我们的话呢，好，头一次主他说我去打可以了，那现在又来了，我再去打吧。那么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是有问题，头一次神就直接上去，第二次呢绕过去从后面打，神有神。所以每一次我们都需要祷告，不要依靠以往的经验，也不要依靠我们所有的经历，以为说从前这个经历我们得胜了，那个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得胜了，那么不要依靠这些。主我们的神他知道仇敌的诡计多端呢，说他知道怎样的做对我们是最有益处的。所以在每一次我们遇见事情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祷告主，多求问主，主会指示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来跟随他。所以到末了，以色列人就第二次就完全得胜，这是他最多一个印证。头一个印证就是把这个神处理他做以色列君王，头一个印证就是什么？
第二个印证，
头一个印证
是
就是什么？
他
拿下
耶路撒冷。
第二个印证，
四位列国
不是
西南的四位列国，
西南给他盖，给他好处。第三个印证，
跟非利士打仗，
跟非利士打仗，其中还有一个失败，那就是他的利弗一边要小心。